第二十七章四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从无证道生出，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黑暗呢，通常就是指这个，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进行，有一点像，出埃及记十章21、22节，那里黑暗的灾，那是第九个灾，九个灾完了，就是第十个灾，就是死亡的灾，哈。那么在阿摩斯书8章9到10节也讲到说，耶和华使白日变成黑暗啊，就是这是一个上帝的审判，虽然也是恶人在做事的那个情形。耶稣是神的羔羊，代人受咒诅哈，这个在这里代替人受到咒诅，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题材。约翰福音1章29节，他是神的羔羊；加拉太书3章13节，他替人受咒诅；彼得前书2章24节也是这样讲，是根据以赛亚书那里受苦的仆人那样来讲的哈。好，27章的第46节，约在申初就是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唯一讲的话。那路加和约翰呢，再加了6句，就是我们一般讲十架7言了。第一句呢，就是这个路加福音23章34、43节哈，这个就是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赦免他们。第二句就是今夜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哈，23章13节。第三句呢，你其实也可以说是2句啊，就是约翰福音19章26、27节，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哈，所以是一句，一般人讲的一句，你也是可以说2句。第四句呢，就是马太福音27章46节这里，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呢，就第五句就是我渴了，约翰福音19章28节。第六句就是成了，约翰福音19章3节。第七句就是路加福音23章46节，父啊赦免，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哈。这句话哈，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必须知道2件事，第一件事，这个是真的，神真的离弃了耶稣。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的羔羊，神所有解除减轻痛苦的能力，所有对父对子的爱都要离开耶稣。耶稣在实际上这个时候，如果更早的时候没有的话，在这个时候他要承担所有人的罪恶。事实上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就成为罪啊，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耶稣成为罪。这个在哥林多后书5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5章21节啊，耶稣变成了罪，这很可怕，他不是身上沾罪，他变成了罪。那个污秽下流罪恶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人都不可能，是魔鬼都不可能变得那么坏，他在那个时候是这么的邪恶，所有的良善，所有的助力从他身上拿走，好叫他成为上帝所击打的赎罪的羔羊。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祭，这是上帝极大的爱，我们不太能想象这是多大的痛。那么很显然，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为什么神要离开他，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赎罪羔羊。那我们还可以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问这一句话？是不是耶稣真的没有想到？耶稣不知道？那我们想，就他人性来讲，他的确不知道会这样子。他知道很痛、很苦、很羞辱，所以他曾经祷告，如果可能把他拿走。但是 我们只能推测，有可能耶稣想到说他在十字架上最痛最苦最可怜的时候会像在科西玛尼园一样有天使来帮助他，可是没有想到他最痛最苦最可怜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那个帮助还完全的收回，所以他就喊了为什么离弃我。但这不是犯罪，这也不是怀疑，这不但不是犯罪，这不是怀疑，显出耶稣极大的牺牲和爱以及他对天父的顺服。怎么讲？他在这个时候，你记得我们讲到的约吗？新约和旧约，约就是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约就是神把他特别的恩惠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把我们的信靠，完全的信靠加在他身上，就是他做我们的神，你是我的神，我无外我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所依靠所爱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他在最快乐，不是他在复活的时候，在他最痛苦而且被天父遗弃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神。这太伟大了。我们在神让我们很舒服的时候，那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很多痛苦的时候我们说不出啊，可能最多说是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耶稣说我的神，这太棒了。这在十字架上显出来的是一个很清楚的十字架的道理。好，旁边的人又不懂了哈。四十七节，站在那里的人有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的，这真是都是小鸭听声雷。耶稣讲的每件事，他们都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那个声音以利以利以利是我的神我的神，但是他们听到的就以为是他在呼叫以利亚，请以利亚来帮忙，于是就有第二次的羞辱哈。都是用喝的东西羞辱，第一次在34节，第二次在48节。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那这里呢应该是羞辱了，动机不良，在马可福音15章36节讲的也是很清楚，就是说大概喝一点点醋呢可以延长一下他的体力，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好戏，不要他这么快死掉，死掉以利亚来了没用，还没死我们看看死了。哇，这些人真的很冷血。我们看那个电影哈，电影实在是表现的还没有真实那么痛苦那么可怕，我们看了那么不太忍心看下去，怎么还有人继续看下去，而且还在那里讽刺，还在那里冷嘲热讽。所以耶稣也没有喝醉了哈。那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个耶稣喝了一点，那是要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话。耶稣在死在生在每一个时候，他都要应验经上的话，他都要随时有意啊，或者是无意的要遵行上帝的话啊。不过人总是在那里抵挡上帝哈。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个气断了，当然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哈。气就断了，直接的翻译就是。恐怕我们应该要直接的翻译来翻，这有点重要哈。就是直接的翻译是他交出了他的灵，或者说他交出了他的气。灵和气原文是一个字，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是。上帝吹气或者吹灵到人的鼻孔中，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吹气，那个原来是死的就变活的，原来没有生命就变有生命，包括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枯骨的复活也是有气有灵进去就活了，叫人活的乃是灵啊，就是这个气。那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也对门徒吹一个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灵是给人生命的哈，在诗篇104篇哈，诗篇104篇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29节，你收回他们的灵或者气，他们就死亡。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断气就死嘛，咽了气就死了。那这里你看到耶稣真的是生死的主，即使他在受最大羞辱最无能甚至被上帝弃绝的时候，他的本性还是神，神是掌管生死，他的死 是他自己教出来的，他就教出他的气，教出他的灵，他对生命有主权，生死包括自己的死都在他手中。所以这句话意义很重大，我要用原文来说，是他教出他的灵。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讲过类似的话，没有人夺了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舍，我也有权拿回来。对，耶稣的复活是天父叫他复活的，但就从他是神而言，是他自己复活的，我有权舍，有权拿回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更不会死，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死了，但他还是神，他可以舍，他可以拿回来。而他在舍，他在拿回来的时候，他又随时显出他对天父的顺从，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我本身有权柄，但是又是在遵从天父的意思下，我拿回我的生命，了不起啊！感谢主。第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这里所写的这些现象，先讲幔子哈。殿里有两副幔子，第一副幔哈是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十八节，民数记三章二十六节，把圣所和祭司的院隔开。这层幔子我们通常不大注意，不大晓得，这层幔子就是等于说圣殿最外面的一个幔子，和院子中间隔一个幔子。我们比较熟悉的幔子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幔子，这是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三节，还有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的。新约呢，就是希伯来书六章十九二十节，还有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还有第十章十九二十节的幔子啊。一般人都是讲二，就是说这个幔子裂开呢，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因为特别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这个幔子打开，我们好像就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了。以前没有人可以去，有第二个幔子的时候，显出到神面前路，没有显明，即使大祭司去，那也带着血去，那也是象征性的意义。当耶稣死了以后，人到神面前就没有拦阻了。不过更可能是指的是第一层幔子，因为第二层幔子如果裂开了，不会有人知道，守殿的官啊这些也都不会让人知道。第一层裂开了，人比较容易知道哈。在犹太人的记载里面讲到说，圣殿毁坏前四十年，圣殿是主后七十年毁的，七十年前的四十年就是主后三十年，大概差不多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圣所的门自己开了，大概就是指这件事情。圣殿的幔子打开了，那这个幔子的打开或者幔子的裂开，我们如果照希伯来书的讲法，如果是第二层的话，当然就是进到神那里，因为神在至圣所，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可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幔子裂开可以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你们这一群以圣殿为主的祭司，你们要裂掉哈，要被弃绝。好，然后下面讲地震动的这个呢，地震动也常常都是讲神要做奇妙的、可怕的大事了。像四世纪五章四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节，诗篇一百一十四篇七到八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六节，耶利米书十章十节。约珥书三章十六节，纳洪书一章五六节，都是讲地震是上帝震怒的一个表现啊。有地震，那下面也有一个我们非常不解的事情，就是五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五十二节坟墓也都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实在是我们不太了解的现象哈。第一个，他讲的一定是 他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讲，一个是耶稣的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他为了强调耶稣的死也是一个重大事件，所以因为震开震裂嘛，好像连坟墓都震开了。那么以碎，圣经上讲碎就是讲死嘛，就是很多人的死亡是讲碎，圣徒是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死实在等于不是死，就是一种安歇。那么睡的人，睡这个字是一个很好的字眼，第一个表示很舒服嘛。各位，我觉得睡觉是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睡眠不足，能够耶和华所爱人家亲爱人叫他安然入睡眠，睡觉是太舒服的事。而且睡觉还表示一件事，就是你起来会精神很好，对不对？这个所以睡常常是表示复活的。那恶人不大多讲睡，恶人的死不大多讲睡，恶人的死就是讲死，他第二次死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啊。睡通常是讲义人的。那所以他把两件事，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连在一起，因为这个关系密切，又要讲到耶稣死的时候，这个震裂幔子震开了，好像是对圣殿的一个审判。那义人的坟墓开了，好像是预表耶稣要复活一样。那如果我们从53节来看，应该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才起来的，只是他先讲坟墓的开，要跟这个耶稣死连在一起，所以应该是其实是三年以后耶稣复活的时候才坟墓开。那这件事情真的有发生吗？别的都没有讲，我们也会问他复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之所以说这应该在耶稣复活之后，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那当然旧约也有复活的事，不过那些复活还有包括耶稣行的拉撒路复活，那寡妇的小孩以利亚、以利沙的，还有苏念夫人的小孩，那个复活的都又死掉了，拉撒路也又死了。耶稣的复活跟这些都不一样，耶稣的复活不再死了，初熟的果子就是像是就是表示预告我们基督徒以后的复活也是不会再死。那所以我觉得这里重点是在讲耶稣复活以后这些信靠他的人也会复活，所以我觉得这里比较象征性的，不太像是当时就有人这样复活，而是这指以后所有圣徒的复活啊。那甚至马太福音一般不会讲到像约翰福音那么有灵异，我觉得这里也用灵异来了解比较清楚，就是以后所有的信靠主人要复活的一个预告。当然你要说我不这样理解，我就说这就是那些圣徒复活了，那以后到哪里去我们也不问，也许升天了也可以哈，只是好像讲起来比较困难一点。